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来跟我们回答圣经当中的疑难问题。洪牧师，欢迎您。
谢谢凯传，谢谢各位听众。
牧师啊，今天我们问一个问题哈，其中有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的3:9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这句话呢，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心里胆战心惊。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犯罪啊。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难道我们不是被神生的吗？啊，因为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嘛。可是我却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还常常会犯罪，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控制不住，就会有很多的贪心啊，脾气来了，抱怨啊，等等等等。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是不是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得到神的拯救呢，牧师？
好，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最主要是要知道约翰一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犯罪是指那种不断的有意的去干犯的罪，就是连续性的，就根本不当一回事的，好像活在那种不被圣灵责备的这种状态当中啊，是觉得根本是毫无顾忌的在进行这样犯罪。那么是神生的，我们说保罗也说，我发现有两个律在我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在打架，就是他肉体和圣灵在相争。保罗他自己觉得有的事情他想做的反而怎么样啊，没去做，因为他喜欢的事他不做，不愿意的事他反而去做了，他真是苦啊。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讲呢，那你说保罗说这个时候是指他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呢？当我们认为他讲的是信主后当中的里面的心灵的征战。为什么信主后有心灵征战呢？因为有个新生的灵，也是有个新人在他里面出现，而新人是喜欢神的律的，新人是在犯罪面前是不安的，但是不等于他的旧人就完全脱去了。所以保罗吩咐我们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所以我们说跟自己的老我啊去征战，对不对？这老我这个肉体呢，其实还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呢活在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征战当中，所以我们要胜过世界，就是指这个，就胜过我在里面的不讨神喜悦的那些脾性特点，而慢慢的使我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因着听到受教，能够和弟兄姐妹团契相交，而因着我在各种的敬拜各种操练当中，我生命能够在上帝的爱中渐长，后来呢我就越来越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更加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谓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啊、信实等等，就这方面呢是有个成长的过程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的人呢，就表示有新生命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新生命在他里面呢是向着不犯罪的方向在成长的，但不等于说他老的生命里面的问题全解决了。明白了吗？所以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我里面有个新的生命，我是犯了罪我也不会安的，因为有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原文叫做神的道的种子，那种子是不可朽坏的，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可能故意的持续的来干犯神，有的时候会跌倒，有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嫉妒 发现自己有苦读，发现自己爱世界，有各种软弱，他知道，他不愿意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总是求主来赦免他，洗净他，帮助他。保罗说，我没有说我得着，我只是向着标杆什么直跑，要得着呢，从天上奖赏我的。所以一生呢，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靠着主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成长意思就是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被改进，他并不是说他这一生已经达成了圆满啊。我们从正统的基督信仰当中，我们不认为我们一生每个人就能够成为跟主一样的圆满，不可能。但是我们都是向着标杆来向生命的道路上奔跑，直到主把我们提到最后的荣耀当中，最后洗净我们一切，我们就可以跟主当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在我们一生在这个世上的奔跑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征战，所以每天我们都要靠着主来得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的前进的方向。但是一个没有从神生来的话，他根本不当一回事，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神，这是还不重生的人。真正重生的人，他知道神对他是非常重要的。
那牧师在生活当中看到有一些例子哈，有一个姐妹，她就特别的举一个例子，她说她的先生信主很多年了，也是在教会里特别的热心，都侍奉的，常常给别人讲道传福音，都很结果子的。但是呢，就是她的先生的脾气特别不好，那已经十几年信主了呢，脾气还是仍然不好，一遇到事情就大发雷霆，甚至有的时候还是打上他两下那样的暴力行为哈。那这个姐妹就因着这个先生就说，我真的没办法信，为什么他嘴上讲了那么好，可是这个弟兄也用这段经文来讲话，他说，那要有成长过程吗？我哪些地方我都在努力追求，可是我脾气不好，我也没有办法，脾气上来了我就是这样的。在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人犯罪只要诚心向神悔改啊，他可以有这样一个挡箭牌啊，每一次他都这样说，我诚心悔改了，我是没办法的，我要有一个成长空间，我不可能完美的，我到死之前都不可能完美的，我发脾气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如果说发脾气理所当然呢，就肯定不对了，因为发脾气理所当然呢，就跟我也需要成长这两个问题本身是矛盾的，
因为他们还没成长到那种程度嘛，所以
没成长，但是至少承认我这是不对的。他首先讲发脾气是不对的，这是我犯罪了，他一定要讲这是我对不起神的地方，还是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发了就发了，反正我还需要成长，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他是用我还需要成长作为一个借口，使他不去改他应该改的问题。所以一个人是真心的，
但是他说神会赦免啊，只要他认罪了，
但是他认罪了嘛，问题就是他真的痛悔吗？他这问题就是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要我怎么办，还振振有词的情况下，说明他根本不感到伤痛嘛。你不感到伤痛，就不是你真的是向神求，神是赦免那些我们真正的悔改的人嘛。说到底，就第一，他认为自己发脾气根本没什么了不起，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而且他现在长期这样子，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对别人这么说，他没有感到伤痛惭愧，他还振振有词，还觉得太太对他要求过多了，他就根本就是自己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我还需要成长，那么就说明就是说，首先这是不对的，这是需要被改掉的。那么是怎么改呢？你有没有真的要靠着神的能力去改呢？还是你说凡要成长的我就把它摆在那里，这个心态是怎么样神知道，而且他太太也感觉出来的，说明呢他并不把这件事情呢真的看成是一个很需要改变的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你怎么解释他在外面很热心呢？也很可能就是他是一个表面的人，他就是在外面让人家称赞啊，反正到了家里了他该怎么就怎么样。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本性是这样子，在外面可以装一阵子，家里是他透气显露啊真实的生命状态的时候，家中的不讲道理，家中的发脾气，甚至要动手要打他太太的这种情况他都不认为是严重的话，那么还自我做辩解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照理讲，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感到我们是得罪了神，主他为我死，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犯再犯呢？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带领我， 啊，有这么一份真诚的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真诚的话，一定可以是靠神的能力，一定能够在帮助以后这方面的就会被神改变。一个真的自己不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当一回事，那么我还需要成长，用这句话是把它作为借口还是作为鞭策和激励呢？这完全是神之道。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诡诈。
在圣经当中，在希伯来书的10章26节，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也是正好讲到这个犯罪问题。那么什么叫故意的犯罪呢？比如说这个发脾气问题吧，那有的人呢，他遇到事了他就发脾气了，那你说他是故意的吗？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是因为我现在很生气，我就骂出去了，骂完之后可能有时候他也后悔哈，他也会在神面前说，哦，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呢他到时候他又发脾气了，那这算不算他故意犯罪啊？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很麻烦来解释这句经文。比如说我们老发脾气的人，那就变成了我们就没有赎罪祭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就再也不得赦免了，那说明那我不得救了，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啊？
OK， 什么叫故意犯罪？这前面呢有一句话，约翰一书1章8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没有说我都做得很好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肯定是自欺，没有人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不断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常常要求主光照自己，发现自己的罪，改正自己的罪。反过来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了，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再从这里的角度说呢，作者使徒约翰呢，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绝对不能说自己是无罪的，哪怕信了主，我们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是那个没犯过罪。
但是牧师他不是说他自己没犯过罪，他也知道我犯罪了，可是问题他犯罪，他说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他每次都犯呢，到底怎么来界定故意和不故意啊？
有一种是不是故意的，就是说为自己的犯罪不管怎么样都感到很伤痛，这就是不是故意的了，看你是不是伤痛。
哦，伤痛，
伤痛就是说因为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的老毛病犯了，但是每次犯了我都不高兴，我不愿意。
哦，
故意犯罪我就犯给你看又怎么了，对不对啊？这叫故意，而且他根本没觉得要悔改，根本不觉得有任何伤痛。
哦，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你刚刚讲了啊，既然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
对啊，洗净罪嘛。
这个问题就是随便犯罪的人呢，那就是一个他根本不认为这是罪，就是随便嘛。他犯了罪，他也不会认为什么
有
什么大不了，
哎，
对不对？更不会很伤痛的求神来赦免和悔改。就是照着神的心来看我们的罪的问题，这叫认罪。
老觉得认罪那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谁说我不好了，然后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我承认一下不好了，
心里发出来的，只是为了搪塞一下人，有各种各样想法了，对不对？哦，好好，我不好我好，但是你不能再讲我，再讲我就跟你没完啊！如果是真的是觉得伤痛的话，你怎么说他，他觉得应当的，就是让我记忆深刻，让我得到这个教训。
那牧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故意犯罪并不是次数问题，而是你内心的感觉问题，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
跟次数也有关系。
比如说我发脾气，我去年发了100次，假如说哈，那个我心里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每次都很伤痛啊。但是我今年我发了99次，那我我算不算故意犯罪啊？
你是 说发脾气的，也有人他发脾气发好也不高兴，其实说我也不想发脾气，
哎，对对啊，
但是就是你惹我发脾气的，意思发脾气发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要去检查，你们这些让我发脾气是有问题，不是我发脾气有问题，
哎，
我是被动的，被你刺激的，
对对对，被你气的，
被你气的嘛。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就他不认为是故意犯罪，
他这个呢就是根本没认识到自己是不是罪的问题。有的人呢就是说他是生命很这方面很又弱，福音还不清楚，你给他讲了以后他慢慢体会到了，发脾气 怪到别人身上就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他慢慢有醒悟了就好。但有些人说你再给他讲他不听。
我们比如说就说发脾气吧，谁让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错的，然后我还再去发脾气，那当然就叫故意了。但是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发脾气是错的，我觉得我没错，那算不算不故意啊？
这个我就说他如果这方面认识不清，我们认为他不是故意。
哦，
故意就是明明知道，
哦，
明明知道我错了怎么着，我就错了，我错又怎么着，
哦，
这叫故意，你晓得吗？
嗯，但是他心里想说我没错，不是我的错，他如果这么想那不算故意啊，那他就可以发脾气了。
他认为他没错是其实他知道这是不对，他的嘴巴硬了他还是知道的，并不是他自己声称我不知道就可以，其实是他把知道讲成不知道，也是个嘴。
哦， 是吗？
当然了，不是知道不知道由你自己说了算了，谁明明知道你是知道的，你却要说是不知道，你是故意的，是说谎，对不对？
实际他是知道是不好的，对不对？
对啊，完全知道是不好的。比如说告诉你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你，耶稣基督他在赎罪祭，他为你做了赎罪祭，你还要拒绝他，这是犯罪吧？抵挡主就是犯罪嘛。
但是我没拒绝神呢。
他说我信神，不一定信到主耶稣是要我去对付罪啊。这个信神只相信有个神啊。所以你知道还是故意犯罪，就赎罪的祭再没有了。赎罪的祭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如果你最后你要把十字架给否认了，很多人都基督徒他把十字架否认了，十字架并不重要啊。信主就是效法这个学主的样子吧，对不对啊？他不觉得他自己要经过拯救啊。
那牧师怎么叫把十字架否认啊？
不认为十字架有什么重要，十字架的信息，也不认为自己得救是靠着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有人嘴巴会说、哎，我信耶稣基督为我，
他都可以这么念，
都可以说，但是他念过去心中没有感动，也没有真正想进去啊。他只是觉得你们这一套要做基督徒了，打个这一套都必须
背下来的、
都背下来、都必须这么说，那才是，那我说说没问题啊。但是他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心底里面不认为耶稣基督是这么爱他，为他的罪献上赎罪的祭，而且从此以后耶稣为他的罪而死，他就要自己要向着罪去死、对不对？他没有个真实的生命的转变，他还要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赎罪的祭为他准备了，因为真正的赎罪祭他不要呀，他不要耶稣为他受死呀。
不是，这点我觉得有点难理解，我怎么会拒绝耶稣为我死呢？他为我死了我不是轻松了吗？ 我觉得我当然会接受耶稣为我死了，他把我的罪一下都赎干净了，我现在就轻松了，那我还是接受的呀。
什么叫轻松了？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就要为他而活嘛。我们要为他，我的命是耶稣给我的，我从此不再是我自己了，要这样子安慰。
哦，就我为他而活，我必须要按照他话去做。
对啊，
他说不让我发脾气，我不能发。
不是，我要心底里边，我求主帮助我，这样老发脾气是不对的。
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就会分不清。你说大方向，谁会故意去、说我不信圣灵，我不信耶稣啊？不会的，都不会的。
对，没有人会故意说这个。但是神知道他，
那就说了，他肯定就不信了。
对，不是，所以神知道有些人是根本不把圣经里面指出来的不信神的这个罪当作罪，那是故意犯罪。这里面还包括那些不信的人啊、不信的人就是故意犯罪嘛。
哦，对，那当然不信的人，我们
不信的人罪就定了嘛。
对，
因为不信的人他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嘛，因为他
不要耶稣，就
他不要耶稣就没有了。
这个懂，但是信的人、
信的人不是真信，不是一回事嘛。你做的全是假的表面文章，不就一回事吗？
现在信的人里面我们还得说是外表看信还是 他真的信。
对啊，故意犯罪就是说嘛，有的人说觉得没关系，他就可以做个表面基督徒也没关系，告诉他做表面基督徒啊，他听了也不当一回事啊。叫你要想想了，你不要再爱世界了，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死，你就要为他而活了，以后从此你就不属于世界了，你属于耶稣基督了。至少耶稣基督的话你要放在心上嘛，你以后你的心思意念你要照着上帝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做吧。圣经教导里面明明是不许做假见证，你说是已经做了基督徒也受洗了， 在教会里还做一个什么职分，但是呢你为了你的利益你还可以做假见证做假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居然做的时候他心里很坦然，他没有感到自己是严重的得罪神了，没有在上帝面前悔改，被抓住了他就觉得自己只是不巧而已，他觉得也算不了什么，他不把自己的罪当作罪，对吧？他实际上还是没有靠着耶稣基督来活嘛，活的还是都是他自己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他从来没有征战过嘛，本来怎么爱世界还是怎么爱世界，这样的人信了也就等于不信嘛，在教会里一直在混嘛，就是说，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说到时候你能说他是得救吗？
所以就故意犯罪实际上可以作为衡量我们到底真的信不信这样一把尺子，
真的
一些人就是他真的就不信，他嘴上说明了讲明了，那赎罪祭当然就没了，耶稣基督给他预备的这个赎罪祭没有了。但还有一波人呢，是他嘴上是说信的，而且也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活动的，
对，
可是
他心里真的不把十字架当一回事，也有
心里不把十字架当时，
对呀、
所以就变成也是赎罪祭没有了，
对啊，
不把耶稣的十字架当回
事
就等于就不把赎罪祭当回事，
把耶稣是谁什么都不当一回事，他只是觉得哦，在教会里其实啊，交交朋友那不做做礼拜啊，心灵舒畅一下，他还是没有真的信进去嘛，对不对？
那但是还有一波人也在教会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想的，他也好好想侍奉，但是他有软弱，
那就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拯救他了，靠着主啊，一点点胜过了啊，生命是比较幼弱的状态当中，但是呢你要给他讲神的话他还是愿意听的，他还是愿意听的，他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方面很羞愧，但是呢话说过来了，他也是在这个长进上也不够，这个主也知道，那就不能说他是故意犯罪了。
Thank you.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